生活禅风无挂碍，携时气力入千家。静慧长老题：世界上最难的事是改变自己，我们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有声书《禅心三无》，作者明海法师，制作佛音大家唱工作室，录播迷你，欢迎收听。禅心三无的第三无是无怨。第一无的忧，是指我们因为对未来的执着，对得失利害放不下而产生的心结。第二无的悔，是指我们因为对过去自己的错误失误放不下而产生的心结。第三无的怨，则是指对于现在落在自己头上的一切不满意而产生的心结。这一个就很多了，包括他人如何对待我们，社会如何对待我们，包括对自己所不能够完全把握的这个色身所出现的种种情况，比如生病、意外事故、生活里种种落在你头上的境遇等等，甚至包括了大自然如何对待我们。怎么说到大自然呢？比如有时我们出门希望是晴天，结果下起雨来，有时也要骂两句，古人叫喝风骂雨呀，也会怨恨天和地。总而言之，无怨就是对我们的命运，对我们在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都能够欢喜接受，没有怨恨。不仅欢喜接受，而且还要心存感恩。如果有人以非礼的方式对待我们，我们要对他心存感恩。这个是需要训练的，可能一下子做不到，但是慢慢的做也可以做到。非礼对待我们的人，我们要心存感恩，要把他当成老师，训练我们忍辱力的老师。对遇到的不符合自己意愿的，不管是大自然的情况还是身心的种种情况，能够承认这一切因缘就是自己所有，就是属于自己的，接受它，面对它，不要排斥它。我们必须直面生活里、命运里不符合我们意愿的那些负面的东西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正面面对它，它就什么时候开始转化。我们要是背对它、逃避它或者怨恨它，可能它永远都不会转化。所以转身而对，正面接受，这是生活中很重要的艺术，一种很重要的能力。现代心理学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逆商。我们知道有智商，就是一个人智力高低。后来心理学家说，用智商去估量一个人太单一了，因为有的人智商很高，但生活并不幸福，事业并不成功。原因在哪里呢？ 经研究发现，人们还有一种能力，就是怎样管理自己的情绪、情感，怎样跟其他人配合，怎样适应环境，怎样训练自己的意志力，也即后来的情商。现在说情商还不够，又出现了逆商。逆商是指一个人在面对不如意的环境的时候，他的反应能力、适应能力和转化能力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会一帆风顺，有时会有逆风。遇到逆风时，怎么去面对它、转化它和利用它，这种能力是因人而异的。有的人在顺风里成长得很好，但是遇到一点挫折、一点批评、一点困难，马上就蔫了。这种人就是温室里的花，没有经过风雨。所以孟子讲，生于忧患，意思是说，那些经过种种困苦考验的人，他的逆商比常人要高，因为他曾经遭受过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、空乏其身、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苦磨练。逆商的教育和训练在佛教里非常丰富。我们知道六度中有一度叫忍辱波罗蜜，它就是提高我们的逆商的。哪个人能忍，那么这个人的逆商就高。真正的忍是如如不动，心都没有动过，是忍无可忍，你怎么都动摇不了它，它一往直前，坚持不舍。这样的人逆商可能是100分。在佛教里还有很多方法也是提高逆商的，特别是禅宗祖师的教育。你要问德山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他会当头给你一棒。南宋时，日本有一个禅师半缘到浙江来参无准师范，冒冒失失地去问问题，师父一顿棒子打过来，把他打晕了，而且打瞎了一只眼。醒过来之后，他开悟了。当然，普通人会有疑问，开悟有这么重要吗？难道比他的一只眼睛都珍贵吗？那开悟了的人就知道，这是他生命的根本问题得到了解决。不要说一只眼，两只眼都值得。所以他开悟了以后，给师父磕头表示感谢。回到日本以后，还把师父的像供起来。如果你要问临济禅师问题，要小心，他会突然一喝，像狮子吼一样，不容分说，不跟你解释，不是跟你讲道理，像我这样啰里啰嗦，一二三四的，上来就霹雳一般一声大喝，把你吓得魂飞魄散。百灵禅寺万佛楼开光前，我们请云门寺的佛缘老和尚来，很多人在山门口接驾，他却不跟我们走，到止月楼南边的时候自己拐到西边去了，他不管你。后来有人要给他磕头，因为老人家岁数大了，拿着一根竹杖，他就用竹杖打，搞什么？说起来现代人有点可惜， 不太适应这种教学，也就是讲现代人根气不行。别说棒喝，批评他两句就吃不消跑掉了，不等你拿起棒子他已经跑了。像这些都是培养逆商的。刚才我们说无怨，就是指我们在人生路上遇到种种逆着自己愿望的境界，能够正面对待，以感恩的心去对待。这并不是故意做的，它来源于对因缘法的体认。什么叫因缘呢？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的一切都是因缘法，无可避免地落到我们头上的每一件事，可以说都是最适合我们的。我们要这样去认识。如果你遇到一个脾气很糟糕的妻子，也要知道这正是你的，这个正适合你。经常我们觉得这个不适合我，你遇到了他，肯定是你适合他。再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生在娑婆世界地球上，现在地球很不安宁，经常有战争，有恐怖事件发生，环境也越来越糟糕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之所以生在这个世界、这个国度、这个时代，一定有它的因缘，这一切适合我们。我们看这个地球上的战争，再想想我们的内心就知道了。原来就是我们内心的战争投射出去的。我们内心战争的根源就是是和非，各种分别。有分别就有争论，有争论就有争斗，所以我们就会生在有战争的地方。我们内心有嗔恨，有愤怒，排斥别人，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最重要，那么我们就会生在有战争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内心完全没有嗔恨，没有排他，没有自我中心，没有是非争论，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环境里，生在一个和平时代、和平世界，甚至也可能会升到天堂，升到极乐世界。就是在地球上，也有国家没有战争，比如说瑞士。据我了解，瑞士在最近的三四百年内没有发生过战争。我想生在那个国家的人应该是有他的因缘的。那你们会讲，我们可以移民到瑞士去呀？可以呀，要能移民的话我们都随喜，就怕没有那样的因缘。话又说回来，我们与其移民，还不如把我们的生活环境变成没有争论、没有争斗、没有战争的地方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往好地方搬迁了。我们住的地方当下就是好地方，以无怨的心去生活，面对的一切都感恩它、感激它、感谢它。无论是人还是事，不如意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老师，就是刚才我讲的德山禅师、临济禅师的《大 当头棒喝，逼我们进步，逼我们觉悟。下次你们要遇到很麻烦的人或是讨厌的事，你就把它想成，哦，这是德山禅师，这是临济禅师，是来训练我们、提高我们逆商的老师。你这样去看，其实他就是你的老师啊。老师有时候不一定以老师的面貌出现，而且这样的老师，你还不用给他交学费，不用给他发工资。如果我们善于学习，很多环境都可以变成老师。这一点也是我跟着我们师父净慧老和尚学到的，要以感恩的心去面对。我也经常冷眼旁观，看师父是怎么做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师父做得很好。我们最难感恩的就是跟你过不去的人，给你找麻烦的人，诽谤你的人。我看到师父确实是真心的，不是嘴上讲或做作的，真心的去容忍他，包容他，感谢他。有时候我们也在一起讨论，师父经常说，你身边的人跟你过不去，你要感谢他，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，你工作会更加谨慎，做人做事会更加认真，你会更少犯错误，对不对？跟你过不去的人，肯定每天都会挑你的毛病，每天监督你，你要感谢他。如果一个人常年累月地监督你、观察你、找你的毛病，我建议你真的给他发一份工资，因为那是需要耐心的呀。要请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地观察你、挑你的毛病，如果你请我，起码我是不会干的，一是没有那个时间，另外也很累呀。但是我们在生活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，他长时间地注意你、挑你的毛病，长此以往就能培养我们长时间的不放逸，那有多好啊。你长时间的认真，长时间的不放逸，如果他还是不放过你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交个朋友。以他的这种韧性，比你的这个长时间还要有韧性，那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所以那时就是朋友了吗？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呢？事实上，真正有烦恼、跟我们过不去的人，都不太容易长时间。他就是烦恼现前的时候，才会跟我们过不去。如果他能长时间，他真的是在帮助我们。这是讲无怨的心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怨言，没有怨念的去生活，去对待一切。但做到这一点很难。比如我曾经在一段时间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一条戒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对任何人、任何事发牢骚。结果只坚持了一两天，很快就犯戒了。我觉得坚持了一两天都不错，坚持一两天还是很有水平的呢。当然你们可能坚持的时间更长， 容易发牢骚的人，一般都是比较注意索取，不太注意奉献的人。奉献多的人，牢骚少。经常对别人不满意，总是在要求别人，牢骚就多。总是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，却没有要求自己。要求自己多奉献，就不太容易有牢骚，不太容易有怨言。所以今天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出个题目，希望你们每个人给自己制定一条戒律。我发誓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对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发牢骚，嘴上不发，心里也不发。可以试一试吗？我没有问你们做得到做不到，显然是很难做到的。试一试，通过试能够了解自己的心，了解自己平时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平时牢骚很少，那么可以说生活质量很高。如果平时怨言很多，说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很低。这个与我们是否有钱、社会地位高低，与我们是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没有关系。我们牢骚少、怨言少、没有怨恨，那我们就生活在净土里，生活在快乐里。如果我们牢骚多、怨言多、怨恨多，我们就生活在不快乐里，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在地狱里。强烈的仇恨一个人是很痛苦的，被仇恨的人没有受到伤害，自己先受到了伤害。以上是今天我供养大家的一些修学体悟，也是提出来跟大家共勉的一些生活原则。我们要修禅，就要有一颗禅心。要有一颗禅心，首先就要做到这禅心三无，即无忧、无悔、无怨。希望你们记住这禅心三无，平时经常反观内照，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忧了？是不是有悔了？是不是有怨了？经常反照，经常的自净其意。自净其意就是不断的反照，不断的把自己心里的忧、悔、怨净化、转化、放下。